各种坏消息不断，习近平坐唔住，要求和。台湾国防部长称，最近敌情非常异常。布林肯同日韩外长会晤，关注关键议题。中国禁日本水产，北海道送学校10万份干贝做午餐。东京发24年嚟最早嘅流感通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9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黎珊。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星期喺马耳他会面。9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趁联合国大会召开喺纽约会面。与此同时，官媒新华社攞习近平赞扬飞虎队嘅信大做文章，有分析指呢啲动向讲明咗美国对中共嘅围堵，打倒咗习近平嘅七寸，北京坐唔住，唔得唔求和。白宫方面冇就沙利文同埋王毅嘅会晤释放任何细节。中共官媒话，王毅对沙利文强调，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第一个唔可以逾越嘅红线，美方必须落实唔支持台独嘅承诺。王毅仲告诉沙利文，中国嘅发展系挡唔住嘅。9月22日，海外时评人士邓论文喺社媒分析指出，北京喺呢一次会晤中暴露咗自己两个弱点，一个系台湾，二个系发展。王毅用中美关系第一条系不可逾越嘅红线，表明对中共嚟讲，台湾问题冇讨价还价余地。台湾同所谓嘅中国嘅发展，系目前中美最核心嘅矛盾。亦都表明呢几年美国对中共嘅围堵，打倒咗习近平嘅七寸。对中共嚟讲，最近坏消息太多，火箭军嘅事仲未完，李尚福同装备部又出事，秦刚被替换后，又传出消息话佢涉及色情丑闻。接住顶替秦刚嘅王毅又传出被逼检讨，同时日媒两次爆料话习近平遭遇曾庆红、池浩田等人逼供。虽然消息真实性被质疑，但至少讲明中国元老确实喺度煽风点火，意图反袭。海外时评人士王克注意到，喺呢种背景下，党媒新华社发特稿，用要民投票嘅方式高调宣传习近平俾飞虎队老兵嘅一封信。新华社仲话，习近平始终传递一个重要嘅信息：中美关系嘅基础在民间，我哋愿传承同埋发扬飞虎队精神。王克认为，习近平这个是向美国发出求和的信号，但因为担心被讲成是软骨病，所以藉口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但同时王克认为，从来没有实权的韩正被派去跟布林肯会面来看，北京还是想跟白宫讨价还价，还在这里找筹码，但到底能不能够如愿，11月就可以见分晓。资深媒体人颜纯欧亦都撰文指，美国对中共的政策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改变。没几耐之前，美国众议院重提联合国2758号议案，指出当年接纳中共为联合国成员，并不包括确定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这个结论，也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这件事是40年来美国对中共最严重的挑战。随后英国政府亦称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将台湾问题拿出来玩，就表明我玩得起。结果是对这个捅到心口的一刀，北京夹硬地吞了下去。颜纯欧写道，自从供应链顺利转移、高科技封锁完毕，以及同欧盟北约、日韩澳印完成了合纵连横后，美国要做的就是利用外部压力，促使中国经济崩溃，引发金融和财政崩溃，令到中共内部的矛盾激化，烽烟四起。台湾国防部日前主动曝光台军持续侦察监视共军动向。部长邱国正9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联访时解释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最近敌情非常异常。台湾国防部9月21日罕见公布最新消息话，侦察到共军在福建大同湾附近集结，出动多种不同型号的军机， 包括歼十、歼十六、运九、苏三十、空警五百、运九同埋无人机等。部分军机甚至飞越海峡中线同埋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同埋东南空域。国防部罕见公布咗共军运八反潜机嘅照片，并喺新闻稿中提到，台湾军方用情报监侦手段监控共军远程火力射击部队、火箭军同埋以及喺福建大同湾附近嘅地面动态。中央社报道指，呢个系台湾军方喺动态消息中首次提到咗福建大同湾。台湾军方罕见咁主动咁承认对共军嘅侦察监视行动。记者询问邱国正用意何在，邱国正表示，相信共军近期喺福建大同湾一带有联合军演，由陆海空三军、两栖同埋陆航部队共同参与。国防部系按照实情实报嘅原则，公开监察到嘅资料以及取得嘅情报。外界询问国防部情报系咪由美方提供，邱国正回应，取得情报嘅方法好多，除咗台湾自己嘅人力以外，亦都会通过及时嘅情报交流嚟了解最新嘅情况。但邱国正强调唔会依赖。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台湾 TVBS 访问嘅时候指，表示大同湾有机场、港口同埋高铁，是好好的集结前进基地。台湾需要关注共军是不是在当地进行两栖登陆训练。国防院学者苏子云表示，共军在当地的战略性集结一直以来都有，但可能是台军侦察到的规模较大的集结，因此选择对外公布，展现台军有能力监控。另外，这个也是参考美军的情报阻吓概念，通过公布相关动态向对方传达我正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信息。苏子云认为，中共这一次大同湾军演政治恐吓大于实际威胁，原因可能是担心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事件冲击直军事行动稳定军心，接下来可以观察共军是不是进行登陆操演。南韩外交部9月23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举行简短会议，就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可能的军务交易等议题达成了共识。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布林肯、朴振和上川洋子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关系表达严重关切。日本外务省亦都透过声明指出，三国外长在9月22日的会议上得出共识，将坚决回应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金正恩9月到俄罗斯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军事合作议题。对于朝俄合作，南韩总统伊锡月9月20日已经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俄国协助北韩发展武器来换取北韩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南韩将视此为直接挑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中共宣布禁止日本的水产进口后，北海道的新丁市日前决定将10万份的干贝捐赠给日本全国学校，用作学生的营养午餐。根据 NHK 报道，北海道新丁以生产干贝等水产闻名，过去大部分的干贝经过加工后都会出口至中国。但是中国在8月24日突然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日本的水产产品。北海道新丁采取积极行动回应，用日本政府的风评被害基金收购了所有发出口被存放在冷冻库的干贝，估计约有10万份干贝，再捐赠给全日本的小学和初中。风评被害基金上限高达1亿日币。与此同时，中共拒绝日本水产的理由被国际社会认为没有科学依据。大多数的专家认为，日本福岛经过处理含氚废水是不会对海洋生物或者海洋消费构成安全风险。国际贸易法专家高树超和 BBC 说，中方的禁令主要是政治原因，因为日本和美国和南韩的关系更加紧密。日本东京罕见地在9月21日发布流感流行通报， 新冠感染案例亦都正喺度增加，专家担心未来恐怕会形成流感同埋新冠同时大流行嘅局面。日本一般季节性流感通常喺每年嘅12月至3月左右盛行，但今年先至9月就发布咗流感通报，相当唔寻常，打破咗自1999年开始统计以嚟嘅最早发布纪录。9月11日到17日，东京发生161个流感群聚感染嘅案例，比一个星期前多咗49例。截止9月17日，已经有包括3间幼儿园在内嘅207间学校因流感群聚感染而停学。根据日本读卖新闻 NHK 报道，东京政府指出，419间医疗机构嘅定点调查，9月11日到9月17日，大约一周内，每间医疗机构嘅平均流感感染人数为11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咗1倍。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星期的新冠患者亦都上升，每一间医疗机构平均有16人感染。专家会担忧流感和新冠同时大流行。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往年在这个季度几乎没人感染流感。过去3年，民众为防范新冠，注意戴口罩和手部消毒，公共场所亦都管制了人流移动，因此连续几年都没有爆发流感。可能亦都令到人体对流感的免疫力减弱。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